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伙伴，大家好，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想和你们在一起聊一聊关于你们青年生活中或者少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应对的一些心理状态，也特别对你们的快乐负起一些责任。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伙伴们呢，更多的时候呢比较郁闷啊，比较苦恼啊，比较孤独啊，或者是有些走投无路的这样的状态。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压力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瓶颈啊，就是真的是没法活了啊，有这种感觉。不过呢哈，就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呢，要相信自己啊，就是自己有能力解决一切的问题，或者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啊捆绑你，或者说让你成为他们的奴隶。首先呢，就我个人的咨询的经验里面呢，我会谈一些重点，就是你们生活中或者是学习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哈，就是会给大家做一点点的解释啊。然后呢，如果你们有问题或者是有想法，当然也可以留言啊，也可以提问。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学习中的包袱哈，很多家长呢特别盯着你们的这个考分啊，考试分数来看，然后要么就是明明的啊要求你们怎样。有的时候呢还要求你们就是暗地里使劲儿哈，情绪呀，父母的脸呀，然后就是让你们觉得既没有动力学下去，也没有能力面对这个父母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咱们国家这个教育制度呢特别注重成绩哈，综合素质这一块呢这两年也有提升啊，但是呢大家也有这种压力感哈，就是50%-60%的学生呢都有压力山大的感觉。当然父母希望我们出人头地哈，我们自己呢也愿意成龙成凤哈，可是呢就是人啊，就是他有一个渐趋成长的过程，并不是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状态。当然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学习能力好的人呢在这个时代里边就比较占优势，那主动学习的呢也是必须的。可是我们把成绩排在第几呢是没办法掌握的，对吧？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发展。如果我们能从这个学习里边获得一些快乐的话呢，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因为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呢就是在每一科的学习中呢，就是自己呢去找一些出路，提高的方法，不要太在意谁的评价，而在意自我评价就好，自己要进步多少，或者要在哪一科上啊吸收些知识。那有些同学呢就是跟学习成了对立的状态，就是一提到学习，一提到作业就烦。可这种烦呢实际上是你把它可能夸张化了，或者你误会了知识。知识其实为我们来说是一种能力啊，是一种辅助我们生活的一些数据啊，或者一些方法呀，它是我们的工具啊，它是来欢迎我们或者是支持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欢迎他们也接受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们就会跟知识呢融为一体，我们就会慢慢的很欢迎啊学问进来，而且想办法呢就是去吸取知识啊。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任务啊，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个主要任务可能是学习，就像父母们的这个主要任务是工作啊，是在工作中体现他们的价值，而我们呢是在学习中体现我们的这个价值，获得我们的这个成就感。所以我们是需要有这个阶段的任务的，但是不要把这个分数作为报复，好吧？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关于快乐的指数啊。有60%-70%的学生呢都有这个烦恼啊，包括学习的烦恼呀，包括这个亲子交往的烦恼呀，包括就是自己不喜欢自己呀，或者是就是自我意识方面的这些苦恼。那么这些苦恼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中它是经常存在的，当然我们这个阶段是比较多，它会一股脑的全出来，好像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就是应付不来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忘记了自己还需要快乐哈这样的一个需求。日久天长呢我们就会弥漫啊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 家长呢或者是老师们呢啊，就是对我们的帮助对这方面也不是太多，那我们自己呢有时候也会无处倾诉的这种感觉哈。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就是自己把一堆烦恼或者一堆压力呢，我们先把它理性的把它分开，就是我有这些成长的烦恼、身体的烦恼、交往的烦恼或者是这个作业的烦恼等等，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另一边是快乐的我、自由的我，所以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啊，它不是来淹没我们的啊，是让我们来适应或者是来提升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困惑呀、困难呀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垫脚石，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些，我们才能见到彩虹，我们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人生目标。所以说所有的烦恼呢不是来让我们下降快乐指数的，是来辅助我们成长的，所以我们可以快乐的面对它，和他们做朋友。所以这个自己呢对自己的要求要适可而止，然后进行这个梳理啊，经常的梳理它、疏导它。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他们总是想着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太痛苦了哈，就是自己呢就是压力太大，然后父母要求又高，然后怕自己让父母失望，怕那个同学开不起自己啊等等，或者发生冲突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说哎呀算了吧，我一死了结吧。那压力其实大家想想谁没有呢，造成压力的因素呢也有千万种，我们不需要把它当口头禅放嘴边，也不能在脑子里一直想我有许多压力。你要多想什么，我有很多能力啊，我可以一样一样去处理它，去化解它。我不是那个非得啊自己承担，我可以跟父母说说啊，我也可以呢跟同学说说，互相倾听一下彼此的心声，然后呢就是如果能调解调解，不能调解的我们接受下来，不需要就是去把那个东西呢就是看得特别严重。我们有时候可以绕着走路，对吧，那有一个坑我不跳，我绕着走，我们不能每次都跳到坑里去。所以说那个我们自己还是要学习啊，就是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我发现我在想一些负面的东西，要么解决它，要么先放在它一边啊，我先不看它，或者我想跟别人一起看它等等。所以大家不需要就是自己长期面对一个困难，好吧。要学习倾诉，学习求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说呢，亲师方能信其道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啊老师啊就是有很多的特点啊，就是比如说他口音很重啊，口头语不顺耳啊，然后一些手势啊，然后岁数大呀什么的。于是呢我们心理上的排斥呢就是让我们不喜欢老师上的课，那我们对那科呢也就开始下降啊，对他的兴趣，然后成绩最后也会下降。如果老师再严厉点的话，我们会背地里给他们起五花八门的绰号啊，有时候还会觉得特别得意。其实呢就是如果你想做聪明的学生呢，你要认为啊就是老师是来帮助你的啊，对他要尊重啊，主动的亲近去了解去询问啊，这样的话呢才能爱屋及乌啊，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迅速的掌握啊老师教的学问啊，也能够跟老师呢和平相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有时候呢就是你看老师啊他就是双手抱拳啊，你觉得老师没那么开放随和啊，可能这个老师呢是很自信的人，跟他学自信，对吧。啊，有的老师呢就是动作有点夸张，可是呢就是这些老师呢就是他特别有亲和力，他愿意亲近同学，愿意照顾学生们。还有一些老师呢就是穿着方面啊就是你觉得很不顺眼哈，可是老师呢其实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你可以跟老师学习不同的风格啊，其实每一种风格都有不同的心情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个去考虑太多。有的老师呢有不同的手势啊，比如说摸头发呀、摸鼻子呀或者什么的，这种老师可能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啊，他孤独啊、寂寞啊，或者是他也特别需要同学的肯定，就是咱们学生的肯定。所以说多去啊跟着老师接触啊，可能还能学到老师的很多不少的好东西。有些老师呢来回走好像警察一样，这种老师呢实际上他是不喜欢娇宠学生的老师啊，他会特别关注啊所有的人。 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他愿意照顾，让大家都能得到足够的成长。所以老师都有所长啊，所以我们去关怀老师的优势的部分，而忽视那些我们看起来不顺眼的部分。重视学习内容，忽视教学方法或者教学态度或者教学方式，这些都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学到东西。所以我们是来上学嘛，对不对？这个上学就是来学问啊，学习啊，发问啊，然后获得知识啊，获得前人的经验。所以你记得你来干嘛了，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那么下面呢，我说一下关于青春期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大家会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小困扰。有一些伙伴呢，就是说自己跟好朋友处的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嘛，就说关系非常好，形影不离的啊，上课是同桌，下课也在一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彼此呢都知道对方心中的秘密。可是呢，有时候觉得两个人太好了，有点不自在不舒服，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呢，这种人际拥挤感哈，就是说心灵相融呢，实际上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很重要的条件。那么彼此心灵距离呢短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可是呢，就是物极必反，人际交往中距离小了呢会令人不舒服。因为呢，每个人呢实际上都有另外一种需求，就是独占的一定的空间，这个叫人际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像一个大气泡啊，包围着一个人，距离太近了不能满足彼此的这个人际啊气泡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虽然没有挤在一起，但是感到拥挤啊，这个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实际上这是人们这个心理空间的反应哈。一方面我们需要这个与别人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心理上的自由，需要一定的独享空间。所以说这个太挤的话会很麻烦。怎么办呢啊，就是要保持距离。不管关系多好，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对方一定的心理自由度啊，彼此留有一定的距离感啊。距离感呢是很微妙的啊，拉开一点距离呢，一般可以达到这个心理上的自由、舒服和自在，同时呢，也可以感到彼此啊，就是对方的更美好啊，这个关系会更和谐，这也是所谓的界限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学其实都有类似的东西啊，就是说是不是我离别人远了就是背叛，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呢？但是太近的话自己又觉得很困扰，所以这不叫背叛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坦诚的啊彼此交流的一个结果，你们可以商量。日常生活中呢啊有一些独立性，比如说晚餐我们一起吃，午餐和早餐可以不一起吃啊，有的上个厕所都要坐着伴，这个就有点过多了啊，界限上的没有界限啊，这个实际上都失去独立性，所以大家不舒服。所以这个心理距离跟这个空间距离呢都可以建立。比如说啊同桌是吧，可以跟老师商量跳开一下啊，或者是距离上稍微拉远一点。这不但不会影响同学之间的友谊啊，也会呢就是让大家距离产生美的感觉，让友谊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说会带来更好的发展，不用担心。那另外一种同学呢，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太容易跟别人相处，经常我们会遇到这些人啊，就是会沉默寡言呀，然后你找话题他也是爱搭不理的啊，有个人呢高在上，目中无人啊，好像是有敌意啊，有时候会抱怨埋怨啊，有的人呢就是挑剔什么的，日久天长的和这些人在一起呢，有时候是比较烦恼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需要我们考验我到底的包容度有多少，或者说自己对别人的要求过高导致的。你可以试着啊同你周围的人交往啊，看看你认为的难以相处在其他人眼里是不是也这样。如果别人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那我们就要从自己或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上找找原因。第二个方法可以用移情法哈，就是一个真正啊很难相处的人，你要学会设身处地的了解对方的处境。你站到他那边啊，想想感觉一下啊，你不必同他争执，也不强迫他做什么，而是心平气和的询问他啊，采取一种方式对别人的原因。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的目的没有达到啊，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缓和你们的关系。当然他可能提出的原因可能是十分荒谬的，你也不必马上去反驳他，而是舍发呢从他的言谈里面呢发现某些真实的成分啊，这个肯定是有的。那么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你们的关系， 双方都觉得心情舒畅，这就理解别人。第三个，可以倾听沟通啊，当然我们说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很不容易。所以呢，你可以学会倾听啊，倾听呢就是比说还重要。你用这种真正的想听他说话的这种方式，他知道什么呀？知道呢，就是他对你的方法呢感到有些不安，然后这种方法能软化这种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方可能还没有领你的情，但是你可以直接的向他表明啊，现在不是交谈的最好时间，过一段时间啊，你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交流，也强调这是你们双方必须做的工作。那么这么做的时候呢，就是双方都能够得体的从僵局里边摆脱出来。如果你能够以这种宽宏大度的方式对付他的，就很难以相处。久而久之呢，对方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改变他的行为，向你的这个水平看齐，这样呢就会避免了一些麻烦啊。所以说听啊和这个等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再说一个关于大家会经常遇到一个困惑啊，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呢，跟不同的人群啊，就是会有不同的反应吧。可是好多青少年就被别人说没礼貌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看不下他们去啊，听不懂，或者是不想听他们说话呀。当然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种自主性的发展啊，就是我有自己的想法了。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想法呢其实也没那么成熟，即便是很成熟的想法也不能啊对所有的人失去尊重。所以在这个说话方面呢，我也想跟大家聊两句啊，就是因为语言呢它是人相互沟通的一个工具啊，它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还可以避免很多的争吵啊，很多的关系上的障碍。很多人也是因为不太会讲啊说话的艺术呢，然后造成误解，造成隔阂。那么怎么样交谈比较恰当呢啊，首先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啊，真诚的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有真诚，我们会对每个人充满尊重啊。那么尊重呢决定我们跟别人交谈的一个质量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就是除了尊重的一个基础之外的，就是要注意对方的年龄。对于长辈呢啊，我们要谦虚啊，要有服从的状态啊。所以尊敬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经验比我们多，对吧？和他交谈呢不要嘲笑他的老生常谈，老掉牙了啊等等。我们应该保持这个尊重的态度啊，就想啊他一定有很丰富的人生宝贵经验啊，他可以知道怎么不摔倒啊，可是我不知道，对吧？即使自己不认为正确呢，也要注意聆听啊，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啊，也是可以的。对年长的人呢，最好也不要轻易问他们的年龄啊，因为有些人很忌讳这一点，问人家年龄会让人家感觉很难堪，称赞其他的事情就可以。对年龄相仿的人呢，我们可以稍微随便一些，但应该注意身份啊，注意分寸，不要出言不逊啊，伤人自尊。特别是跟年龄相仿的异性朋友说话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乱开玩笑，态度要端庄啊，不要暧昧啊，以免呢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在这方面呢，就是有些伙伴呢，就是他们就是说粗话呀什么的，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因为爆粗口被别人就是轻视，那么一辈子对他在别人心里可能就翻不了身那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对方的这个地位哈。那对于地位高的人谈话，我们会有一种自卑感。如果你很自卑的话，你就木讷口顿，什么都说不了了，这个思想就迟缓了。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情况呢，就到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呢就是高声快语的，就显得特别粗鲁，所以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啊。跟一些老师啊，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领导们啊，谈话的时候当然要尊敬啊。一个是他的地位高，一个是他的能力啊，知识、经验、智慧都比我们高。我们和他们谈话呢，可以维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要做个应声虫，但是也不需要唯唯诺诺。听话的时候呢，不插嘴，他说完了，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就是真的要注意尊重人家的地位。第三个呢，要注意对方的性别，这个男女性别不一样，男女性大不同啊，要当心，当然也不是处处设防。我们可能跟男孩啊讲话的时候要端庄大方，站姿啊要对，然后说话声音要正常，不要过于轻佻。 女孩呢也是需要注意啊，不能说是坚持，但是要注意女性自己的身份。那么男生呢可以稍微随意一些，但是不是你要对女生的话你不能那么随意啊，就是要有审视的风度啊，要有尊重保护这样的意识。第四个呢就是要考虑对方跟别人的亲属关系啊，就是对方呢就是很深的朋友啊，你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你说的话哈、啊、是属于你的，对方愿意听吗哈、啊、彼此呢这个关系的浅薄呢就是也是重要的啊，不然的话呢对方呢会觉得你就是没有修养，你觉得自己是怪对方的一些好处，可是你不是他的批评他的那个伙伴啊，你不需要也不配跟他深谈。所以有时候你忠言逆耳呢，人家就不见得啊就是愿意听，所以就会显得你很冒昧。所以那个高谈阔论啊，对某些场合啊也是不需要的。所以聊天啊，或者是正式的说啊，或者是交流思想啊，我们看看要到底要做什么。当然要注意不能说别人的闲话啊，不要破坏别人的名誉。所以我们另外要注意对方的心境，然后天气啊，或者是对方的层次，还有对方的性格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留意别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自己呢是在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极有修养的人啊，也能是赢得别人的人。好了，今天呢说了一些特点啊，还有青春期里面会遇到的困扰，当然关于恋爱呀，关于人生啊，这些都还没有聊得到啊，但是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聊吧，好不好？谢谢你们的聆听啊，如果有什么想问的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聊的，好吗？今天说到这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